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约翰一二三书的讲解。的确，这里面充满了宝藏，是使徒约翰他借着这三本书信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真神，也借着我们的相信和知道，好让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在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已经为您讲过了约翰一二三书的写作背景，也提到了在书信当中使徒约翰为我们介绍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我们也讲到了约翰一书里面有三个场景，头一个场景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三章二十四节，讲到正确的行为。在这个正确的行为标题底下有七个试验，让收信的人从这七方面来好好的省察一下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职分如何。这些试验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是一回事，行为却不如此，我们就不是与神相交的人。我们也提到说，魔鬼撒旦很厉害，他用这个世界上以及在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来引诱信徒，好让我们不能照着基督所要我们去做的去做，我们也不能与他相交。魔鬼撒旦也曾经用这三样去引诱主耶稣基督，但是感谢赞美主，主耶稣胜过了这三样的试探，他得胜了，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救恩。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做榜样，让我们这些跟随他脚中行的人能够照样去行。然后我们谈到了约翰一书的第二个场景，就是从约翰一书的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一节的经文，主要讲的是正确的信仰。我们除了在行为上要注意是不是表里一致，我们所说的和我们行的要一致，接下来使徒约翰要我们看的是正确的信仰。我们需要一个引导我们生活的信条，因为不论是在身体方面、心以及我们的性情方面，我们都是罪人，神对于我们的信仰与行为同样的看重，所以我们说信仰很重要。我们信仰如何与我们的生活行为息息相关，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如何。那么到底一个基督徒他所信仰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很简单，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如果基督信仰里面没有基督，那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死亡。我们若不相信也必要灭亡，但是我们若相信就有从神而来的生命。问题是我们信仰一些什么呢？什么是我们正确的信仰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的经文当中说得很明白，第一，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要相信他是道成肉身来的，这是头一件事我们必须确信的。我们必须相信当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他甘愿成为人的样式，使他可以完全的来替代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人的罪， 不但是为相信他的人而死，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但同时，我们也彻底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从太初就有的。基督从太初就与神同在，他并不是从马槽生下来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确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其次，我们除了要彻底相信基督耶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他是一个独特的，在他的里面既有完全的人的生命，也有完全神的生命之外，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谁是那些说谎话的呢？就是那些不认耶稣基督是基督，不认耶稣基督是那应许要来的弥赛亚的人，他们是说谎话的。因为旧约的先知已经告诉我们弥赛亚要来，天使天君同声歌颂说，降生在伯利恒的圣婴孩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这也是我们所必须确信的，确信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就是弥赛亚。第三，我们必须相信神就是爱，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与基督的爱相比。多少的人就是被基督的爱所感动，所感召，臣服在他面前。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神先爱我们，使我们感动，所以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若真是爱神，也就会爱人，会爱神所创造的人，因为神是爱，他住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像神的爱那样影响我们的人生。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什么时候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看见十字架，我们就看见了神爱我们的心，那是无限的爱。最后，我们也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因为罪将人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离神很远，我们犯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永远与神隔绝。但是基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忍受了罪的审判和刑罚，使神的怜悯可以临到我们。耶稣基督他受死，他成为挽回祭，满足神的律法的一切要求。所以挽回祭是我们得生命的缘由，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才得以脱离罪恶，回归到神的面前，得到永生。因此使徒约翰才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爱心是我们基督徒信心的最高试验。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的经文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在约翰一书当中有48次提到爱，48次。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也见到爱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弟兄姐妹有空的时候可以自己翻开圣经去温习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在这里呢，约翰一书四章八节的经文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一个更新的人所得的第一个性情就是爱。你的爱心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自己里面来的吗？不是的，是从上面来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若没有爱心怎么样？神说他是不认识神的。所以我们当用彼此相爱的心来显明我们对神的爱。心中有爱的人就是与神相交的，若没有爱就是没有相交，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今天接下来让我们讲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三个场景，提到的是丰富的赏赐。丰富的赏赐，我们已经提过了正确的行为，正确的信仰，那么现在来到第三个场景呢，丰富的赏赐。在基督里我们生活有赏赐。约翰一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有四方面的赏赐。第一个赏赐是确知有永生啊，你知道有永生，确定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赏赐。第二个赏赐是祈祷的能力啊，神让我们有祈祷的一个特权。第三个赏赐是代祷的能力，神让我们能够彼此代祷，彼此代求。第四个赏赐是胜利啊，胜利。如果弟兄姐妹将约翰一书五章十二到二十节的经文啊，这里面每一处的知道这两个字啊，你都用笔把它圈起来或者画起来，我们就会明白，知道并且认识基督，人就会有信心的把握啊。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曾经有四十几次提到知道，知道，知道。所以真正的基督信仰不单单是一个信条，一个教义，更是可以知道，可以去感受的。我们知道基督显现为的是要除掉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知道我们无论求什么都必得到啊，这些知道。所以使徒约翰一再地向我们证实这些真理。所以听众朋友有空的话读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把所有这些知道两个字的经文呢都找出来。以上就是约翰一书的三个不同的场景，分别讲到正确的行为、正确的信仰以及丰富的赏赐。盼望弟兄姐妹您在看约翰一书的时候能够从这三方面来看，就会帮助你更加明白约翰一书了。我们一直强调说，约翰一书的中心教训是告诉我们与神相交，与神相交。那么我们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到的试验来看看警察我们是不是与神相交。有一位讲员呢，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约翰一书，写了一篇讲章叫做坦然无惧，很有意思。他怎么从约翰一书里面看出来坦然无惧这样一个主题呢？我想 借这个机会把这边奖章介绍一下，让大家也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一书。他是这样说的：神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奇妙的应许，那就是坦然无惧。这个应许带给我们很大的安全感，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恐惧。美国有一位总统曾经这样说：世界上什么最可怕呢？唯有恐惧的本身最可怕。他的意思是，世界上除了恐惧之外，其实恐怕没有什么可怕的。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各国要联合起来成立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的根基就是要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联合国的一切努力仍然是朝向这个目标。问题是，联合国成立直到今天，究竟追求到了这一份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呢？容我们说一句实在的话，没有得着。不仅仅没有得着，从世界的局势发展来看，人类内心恐惧的感觉恐怕是与日俱增。随着武器竞赛以及各式武器的研发，人类内心恐惧的感觉安全感一天一天感受到严重的损害。新闻报道说，连世界的领袖也这样想。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摆出什么样的态度呢？我想我们最好的态度啊，就是全心相信神的应许，而能够坦然无惧。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啊，并不是自高自大啊，无视于现实，或者说是一种自我陶醉在一些不着边际的幻想当中。我们的坦然无惧乃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可以抓住。如果我们能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实在就可以坦然无惧了。为了要证明这个讲法，我们需要查考圣经。就在约翰一书里面先后提到了四次坦然无惧，不晓得我们抓到没有。在我们思想约翰一书的背景之前，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写下这本书，他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特别丰盛的爱呢向我们见证出来。约翰在他的书信当中特别强调爱，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在这卷书里面两次提到神就是爱啊。使徒约翰把神的定义具体的加以介说，神就是爱，哪里有神哪里就有爱，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神，神与爱是分不开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按照正常的光景来说，教会当中应当充满了神的爱。如果在教会里面摸不到神的爱，那这个教会恐怕不是属于神的。那么在这个爱的使徒他所写的书信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用什么方法表明他的爱呢？那就是一开头所讲的，神应许我们坦然无惧。我们已经蒙恩的人就可以从这四个字坦然无惧当中体会出什么是神的爱。当你坦然无惧的时候，神的爱已经临到你的身上了。首先我们看见第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可以坦然无惧。住在主里面的人可以坦然无惧。你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的经文，经文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在这里，圣灵借着老约翰指出一条坦然无惧的道路，那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的里面。这是基督信仰的基本要道。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住在主里面啊？我们都知道住在主里面的重要，我们都知道我们盼望自己住在主里面，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住在主里面呢？二十七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经文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普通书信，其中约翰一二三书的讲解。刚才提到，我们知道住在主里面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呢？什么是住在主里面最好的方法？就是按着恩膏的教训行事为人。这个恩膏是指圣灵说的，所谓恩膏涂抹，就是圣灵做工。自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都是圣灵做工的时代。一个人他真的实在蒙恩得救了，他里面一定有圣灵，圣灵内住了。那么圣灵在一个人里面的工作方式啊，很简单，圣灵向这个人指出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分辨我到底是住在主里面呢，或是没有住在主里面呢？就看你里面有没有恩膏涂抹，或者说得更明白实际一点，就看你有没有接受圣灵的引导，有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工作分催逼与禁止这两方面。什么叫催逼？就是圣灵会在你里面催逼你去做你应当做的。同时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呢，就是禁止拦阻，禁止拦阻你去做你不应当做的。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叫你做你却不去做，叫你说你却不说，叫你不做的呢你反倒去做，叫你不要说的你反倒说出来。这就是把圣灵的吩咐啊、感动啊弃在一旁，置之不理。这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没有去行所应当行的。同时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另外有一句话，不要让圣灵担忧。那么这句话又怎么解释呢？不要让圣灵担忧，意思就是说 你做了不当做的事情，说了不当说的话，所以圣灵在你里面呢，他就担忧了。也就是说，你没有止所当止。今天一个清楚蒙恩得救的人，你一定会看见有恩膏涂抹的工作在他的里面，圣灵时刻在你我心里动工。你想说一句不对的话，他会禁止你说，该做的你不做，他也会催逼你去做。这种的催逼与禁止啊，就代表了有圣灵的恩膏在你里面涂抹你的名证。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啊，每一位真正有主耶稣基督生命在他里头的人，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带领，告诉我们什么该做，禁止我们去做一些事。这表明了神真是在我们里头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应当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对圣灵的带领敏感，也愿意顺服圣灵的指示去行去说，这样我们的道路就必是通达的，我们也必定蒙受神的祝福。好，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住在主你的里面，你赐下圣灵做保惠师，做我们的好朋友，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走属天的道路，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当行，什么不当行。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都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这里有普通书信的讲义大纲，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向我照亮免费的索取。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神赐福给您。